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，您想知道吗？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，家人之间相互信任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起伏不平的人生常常让人感到无奈，但是生命在经过磨练之后，往往会更加的亮丽有光彩。神也常常用困难让我们更深的经历它。住在香港的蔚山，儿子曾经两次得到癌症，在他心情坠入低谷的时候，神用他的话语安慰他，并且带领他跟家人走过难关。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
1999年的除夕，全世界正兴奋地期待千禧年的来临，我们一家却得知小儿子得了血癌，必须马上住院接受治疗。活泼天真的儿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小小的抗癌战士，那一年他才3岁。这突如其来的风暴几乎打垮了我们，我们对血癌一无所知，光是听到这两个字就带来很大的惊恐。虽然医生说儿子的治愈率很高，但是也许会有并发症，化疗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，种种不能掌控的未知让人忧虑。想到这么小的孩子不知道要承受多少折磨，我的心就隐隐作痛。儿子需要做2年的化疗，这也影响到我们原本的计划。当时我们夫妻还在美国德州的神学院进修，我刚刚完成学业，丈夫在准备博士论文，打算一结束就搬回香港老家。那儿一所大型教会已经邀请我们回去服侍，这条自以为是神预备的光明坦途显然是被打断了。不回去怎么办呢？这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。丈夫跟我都是老基督徒，理性上我完全能理解神的不按牌理出牌，可是这丝毫不能减少压在我心头的痛。更难的是感觉到上帝正在跟我翻脸，被他拒绝使疲惫的我无力还击。我打开圣经，大卫对在痛苦煎熬中上帝好像充耳不闻发出了控诉，说出了我心里的话，让我找到共鸣。而大卫也从上帝找到出路，破碎的心灵重新得着安慰。神用诗篇提醒我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我躲进神的怀里哭泣，把所有的忧虑、失望、疲惫都交给他。神舒缓我紧张的情绪，抚慰我心里的忧伤。在他怀里，我感到安全、宁静，我知道一切都会安好。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，但是他掌管一切，他不会丢下我们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我们决定留在美国进行治疗。我们先向香港的教会请辞，先生7个月之后获聘在休斯顿的一所教会牧会，生活就此安顿下来。儿子治疗的过程也并没有想象中艰难，反而是充满了神的恩典。每隔一个星期我们要去医院待一天接受化疗。小儿子知道自己生病，没有特别吵闹，总是乖乖配合着每个要做的程序。 我很紧张地观察他身体的状况，感谢神的保守，化疗并没有给他很大的反应。然而我的心情却总是很郁闷，心里像是有一块沉重无比的石头端坐在正中央，把我压得透不过气来。我读到诗篇里的句子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愁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用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是的，我为什么要烦躁不安？神的笑脸会帮助我，我只要称颂他，他是慈爱施怜悯的神。一个月后，我心里的大石头很奇妙地不翼而飞，神垂听了我的祷告，把过重的担子挪开了，他真的用笑脸回应了我，他也用笑脸回应了小儿子。小儿子去的德州儿童医院对病童非常照顾，有电腕、电视、故事书、玩具等等，把每一个病童当成重要的嘉宾看待。我们每一次去都有去游乐场玩的兴奋，无形中减少了很多做化疗的痛苦。就这样不知不觉两年过去，治疗完毕之后，小儿子开始上小学一年级，我们一家也舒了一口气。我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，自由的享受。没想到十年之后，惊吓再度上演，儿子的血癌复发了。原本以为我们会被打垮，但经过十年前第一次的磨难，我们已经累积了应对的经验。我知道神会再一次用笑脸帮助我。神又用经文在我耳边轻声细语，诗篇32章里说，神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他会用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保佑我脱离苦难是神给我的应许，我陪着孩子再次踏上治疗之旅。这次的疗程跟十年前一样，又是两年多，小儿子已经是个初中生。这次治疗他多次经历上帝的同在，化疗会有很多的副作用，最简单的就是便秘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过。另外掉头发，他只掉过很少，几乎看不出来，呕吐也没发生过。在整个化疗过程中，他蒙受了很多恩典，为他的信仰建立了基础。而每次我在医院陪他的时候，很多时间都能够安静反思，深深地与神相交，更加认定他是我的主，我的唯一。儿子的血癌在那次治疗之后没有再复发过，他平稳地念到大学，主修生物化学，对癌症研究特别有兴趣，之后继续攻读博士。前些年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虽然让我们惊慌失措，也让我们被迫改变生活的航道，但是我经常为这个经历感谢神，因着这个经历，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。
听众朋友，基督教的特色之一是基督徒热心地传福音。有人问，为什么过去2000年来一代代的基督徒会如此热心，离开家乡身赴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呢？这就跟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传达传福音的大使命是息息相关的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，讲论的就是耶稣传达大使命的内容。和他升天的时候，天使告诉门徒，将来耶稣基督还会再回到世界上来审判世人的故事。这一段史实被记录在圣经路加福音24章。
这回就说是耶稣跟门徒最后一次相聚。 耶稣复活之后40天内，曾经多次向他的门徒显现，以各种方式证明自个儿活着，向他们讲述天国的道理。这会儿耶稣顺着山路啊往前走，身上的衣裳白得耀眼，头上的须发随风飘逸，门徒心情肃穆，就跟在后边。他们望着这位朝夕相处连死亡都战胜了的主，自个儿的老师，都感到了不寻常。到了地方啊，面对门徒，耶稣看着他们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向全人类述说这悔改和赦罪的福音。我天父怎样差遣的我，我也怎样差遣你们。是现在吗，老师？你们不要离开圣城，照我对你们说过的，等候我天父的应许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你们几天后就要受圣灵的洗礼。老师，这有个门徒急了，您是不是这时候就要恢复我们国家的主权呢？你看，还是法利赛人弥赛亚那茬。那个时候，那个日子，是我父凭着自个儿的权柄定的，不是你该知道的。当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必得着能力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大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天涯海角，传扬我的事情。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，记住，我要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门徒听是听清楚了，可让我们去传去，这圣灵给我们什么能力啊？哎呦，我们真是还有好些个不明白的呢。这个时候就见耶稣已经伸出双手开始祝福，门徒一看是赶紧跪下领受。父啊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，你所托付给我的我已成全，我就要离世而去与你相聚，我不在世上，他们要留下，就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要他们像我们那样合而为一。大家望着老师，弥赛亚救主，心中阵阵的歌声起，情不自禁灵歌唱。时间开始放慢，动作渐渐变缓，意味深长的时刻到了。门徒们慢慢抬起头，伸出双手，仰望目送着他们的老师离去。真是走得如此之急，这一走又何日才得重逢呢？大家伙就这么呆呆地仰着脸儿，看着是久久不肯离去。哎，大家干什么这么瞧啊？门徒侧脸一看，见两位身着白袍的先生在说话。哦，我们是在看这，用手一指向上比划。哦，他呀，你们怎么看见他走的，他还就怎么样子回来。这门徒个个说不出话来呀，是一块踏上了回城的路。他们此时心里也在想老师走后留的这些个话。他说要是让我们往普天下去说讲他的故事，还得得着能力再去，这要得着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啊？再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呢？是没人知道。这正是黑夜已经在破晓，朝霞说话 就升空。主随已经回天家，圣灵到时要来临。
很多人都说羡慕我们伉俪情深，其实他们不知道说这感情不是在花前月下里面谱成的，是在风雨跟眼泪中来建造的。
听众朋友，您这一生到目前为止碰到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呢？想想看，如果您的孩子是一个弱智的自闭症患者，您要一生照顾这个孩子，您会觉得这是苦难呢，还是祝福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基督徒如何面对这个挑战的真实故事。
在我信主不久之后，我生了一个老三，在足月出生的时候就只有4磅多哈，然后后来证实他是一个自闭症，而且是一个低能的儿童。对我来讲，我在刚开始要爱神的时候，就神就给我一件苦难哈，我有一个抉择，我就可以选择说，神你不爱我，在我在信你的时候，为什么你给我一个这样的小孩？但是我另外一个选择，我也可以选择说，神我继续相信你，因为我知道你绝对不会错。当然我跟你讲，那种过程绝对是不是简单的，因为也要 take 我差不多4年的时间，我在4年的时间都是一夜洗面哈。不过我很感谢，那时候我先生已经信主了，那很多时候我信心软弱的时候，他信心比我还强，好，他能够 cover 我的软弱。1988年的感恩节的晚上，我哇心里很难过，我就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生命里面一片愁苦哈。因为为了这个自闭症的女儿，我们家从我们原来的那个大学城那边搬到那个 Dallas， 然后又从 Dallas 搬到 Boston， 就是为了这个女儿的教育，那就把我们家可以说经济资源啊，为了这个女孩子又用尽了，然后也没有看到太大的果效哈。那年的感恩节，我心理上很难过，然后神很信实，在我那个晚上我一直流眼泪的时候，神给我2本书哈，一本是《密室》，就是The Hiding Place。这本书就讲到一对姐妹为了要帮助犹太人，那个时候在德国纳粹他们在他们逼迫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的见证。在这本书里面，神给我看到一个真理，就是说凡事感恩，为了帮助犹太人，他们受到那种很大的集中营的痛苦，可是神在里面让他们看到说，神就在他们集中营里面有机会来传福音。神有时候给我们一些苦难，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扩展，境界被扩展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叫做暗示之后啊，蔡淑媛女士的一句话就很 touch 我的 heart， 她就说，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不要问说神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因为那时候也是我常常问的问题，神啊，为什么我爱你的时候，为什么你给我一个这样有问题的小孩，让我家里经历那么多的痛苦？他说，你要学说，神啊，你要我学什么？在那个感恩节晚上，我跟神做了一个祷告，我说，神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要再活在那种自爱自怜、怀疑你的那种日子里面。我说，我向你感恩，无论你给我这个女儿是什么样的目的，我相信你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更好、更美的目的。很奇妙，就是当我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哈，哇，真的心里就有一种很大的那种释放。那个晚上我睡得很甘甜，可以说是在4年以来哈，一个很甘甜的一个晚上哈。那很奇妙，在第二天的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我们那个牧师要我做这个见证，可是事实上那时候我的生命还是一片的黑暗，但是我就做这个见证说，在今年的感恩节，我愿意感谢神。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给我一个这样的小孩，我还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他在我生命里面有个更美的目的。我这个女儿今年已经19岁了，神并没有医治她的残障，教育也没有能够使她成为一个很正常孩子啊。可是神真的借着这个小孩祝福我的家，真的是非常祝福的家。第一个我可以讲说，他医治了我婚姻了。我当年信主的时候，我婚姻在那个破镜的边缘，那因为这个苦难哈，使我们夫妻啊两个人可以患难与共，而且那种比肩作战的情怀哈。神借着苦难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说，我们的爱情更坚贞了。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说羡慕我们伉俪情深，其实他们不知道说这感情不是在花前月下里面谱成的，是在风雨跟眼泪中来建造的。我们两个人为了这个小孩子，我们比肩共战，走过很多痛苦的岁月，可是这个岁月反而让我们两个人更坚贞哈。那另外就是说，他给我一个很甜蜜的家，刚也讲过说，我有一个破碎的家庭，所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一直是我的梦想。那这个苦难呢，使我其他的小孩子都更成熟，你知道，因为他们常常要帮助我照顾这个妹妹。 这个是老三哈，后来神又给我老四。那时候我说神啊，我真不懂，我有老三我已经筋疲力尽了，我哪有时间呢再来照顾老四哈。而且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是说那些 social worker 都鼓励我说把这个孩子拿掉。那时候我也是祷告，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，所以我就说为什么，我说我们基督徒神他是可以变成一个很活的，他会向你说话。在我祷告的过程里面，其实我那时候我信心也不够，我也想说是不是堕胎是一个 authority， 可是我知道基督徒不应该堕胎。然后后来我在读经的时候，神就给我那个哥林多前书10:13，这个经文就是说神给你的试探绝对不会超过你能够忍受的，当你在不能忍受的时候，神一定给你开一条出路，叫你能够忍受得住。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很笃定，我知道神不要我把这个小孩子拿掉。那事实上证明真的神是送给我一个天使哈，我的老四是一个个性非常温和的一个男孩子，而且他特别会照顾我这个自闭症女儿，因为他们年纪比较近。而且当我有时候心理上难过的时候，神常常用他来安慰我，我觉得神很奇妙，这是超乎人的智慧。我在想如果那时候把这个小孩子拿掉，真的我不晓得要损失多少多少的那个福分。直到现在我这个儿子还是相当的祝福我的生命哈。那还有我们其他的小孩子也都是变得非常懂事，我的小孩子都已经超过那个teenager 的时期。我常常看到很多我们青少年的有儿女有很多的烦恼啊，可是因为我们这样的苦难，我让我的小孩子非常的懂事。我几乎可以说我们有什么青少年的问题，因为这个苦难也让我们家彼此很相爱，尤其在我们搬家的过程里面，这个家无形中就被凝聚在一起哈。我也感谢神，就是我两个儿女他们都有机会可以上名校的好的大学，可是他们为了说要帮助我要照顾这个小孩子，而且不愿意给我们增加我们经济的负担，他们都选择在我们本地的地方读大学。神也很赐福给他们，很祝福给我的儿女，他们毕业以后都很快的就找工作，甚至我儿子在大二的时候就找到一个大公司的 co-op， 他们都是拿全额奖金，所以对我们家庭完全是没有经济上的负担。那这方面我看到说神借着这个女儿怎么样来造就我其他的儿女，让他们知道在苦难里面他们受过那种洗礼哈，他们就知道怎么样来体贴父母，他也能够知道怎么样看到人间的苦难啊。像女儿还有我儿子，他们长大以后慢慢自然就会到达教会来侍奉，不用我们特别去推动他们，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在教会侍奉。而且我们的孩子也是非常的爱这个妹妹啊，这是我很感谢神的地方。那另外也是就是改变我们性情，这是很奇妙的地方。因为我自己以前是一个很忧愁善感型的人，人家都说我是标准的林黛玉哈。你想想看，我在那样的家庭成长，我这种忧愁善感是很自然而然的，就是觉得说人生很痛苦。我先生为什么会走佛教，也是因为他家也经历过一些痛苦，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孤僻自封很离群所居的人，他不太喜欢 social。 那可是因为苦难以后我们经历神的大爱跟恩典哈，尤其在我们经历这个苦难当中，我们看到神很多奇妙的作为。还有就是神也好几次医治我心灵里面的创伤，我对我父亲的苦读，神也在1989年很清楚地对付我这个问题。当我们心里面的那些创伤苦读都被神医治了以后，自然而然就变成一个很快的人哈。那我现在笑声就是比以前多很多哈。然后还有一个美满的婚姻，也是让我觉得常常很喜乐很平安很快乐哈。所以我真的是可以说是摆脱那种多忧多疑的性情啊。那我先生也变得很谦和很幽默，这是跟他个性完全不一样的。他以前常常告诉我说我不可能成为基督徒，因为基督徒什么团契啊什么聚会啊崇拜，他的那个佛教都是那种打坐啊，进入自己灵性世界的，他的那种出世的那种思想，就是因为在基督信仰里面他就变成入世的思想哈。神造我们其实真的就是一个社交的个体哈，那人际的关系里面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人生的意义。我看到我先生就是从一个那么孤僻的人变成一个很祥和的一个人哈。我觉得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知识的神，他在我生命里做了很多很奇妙的工作。
朋友，圣经的一位作者求神说，求您将您的律例教训我。今天您和我 也要聆听神的话。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。
诗篇第六十一篇。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侧耳听我的祷告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。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坚固台，脱离仇敌。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。神啊，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，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。你要加天王的寿数，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，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。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，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，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。
Make me more free。
思念天堂。得到想要的东西，很多时候结果都不是我们所盼望的。我是琼尼，上面的话是真的。结果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。得到想要的东西永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期待已久的假期，结果太短太贵。大专的功课使中学作业变得好像儿童游戏那么容易。你的白马王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，性格有不少缺陷。还有在办公室获得升职吗？结果很多时候只是更多压力和头疼，令你怀疑所加的工资是否值得。生命中那些美好的事物，很少如我们期待的一样令人满足。就算能令人满足，那种满足感也不能长久维持。正因如此，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特别是在哥罗西书三章第二节，他叫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。我真喜欢这句经节。今生的乐趣原意不是叫我们得到满足，而是让我们期待将来。人生的喜乐只是为了在往天国的路途上鼓励激发我们。鲁易斯说，我们的天父在路途上预备好了旅馆，让我们重新得力，但他绝对不会鼓励我们把这些旅馆当作我们的家。问题是，我们真的误以为这些旅馆为家，天堂似乎很遥远，很难叫我们思念，而且我们必须经过死亡才能到达天堂。谁愿意想死亡这件事情呢？所以神给我们一点点帮助，把我们的心思转到永生。以他的方法，我们多数起初都不会喜欢的。十七世纪一位牧师路德福这样说，如果神不久以前告诉我，他会使我在世上过得最快乐，但他起初会使我手足残缺，使我不能如平常一样享受生活，那我一定会觉得这样去成就他的目标真是挺奇怪的。可是他的智慧却甚至能在这里彰显出来。请想象一个人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，欣赏屋子里一系列的灯饰，为了灯光充满喜乐。假如你想使他真真正正的快乐起来，第一件事，你得把他所有的电灯都关掉，然后把窗统统打开，让天然的光能进来。多么了不起的话呀！当神让我的胫骨折断，他为我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。神把我生命中的灯统统关掉，这些灯只不过燃亮今生，使生命显得令人兴奋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灯关掉以后的黑暗实在难受，可是却令圣经所讲的天堂显得栩栩如生。有一天，当耶稣回来的时候，神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，我肯定知道，那个时候我会更兴奋雀跃。要是我仍然能走路，比较起来一定没有那么兴奋雀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苦难是预备我们上天堂的最好训练。折断的脖子，折断的手臂，破碎的家，破碎的心，这些都会把世界能满足我们的心这种幻象打破。苦难使我们的眼光离开这个世界，叫我们思念上面的事，天堂就真正成为我们的挚爱。其实神一直都知道， 这世界是永远不能满足我们的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谢德华。一般来说，房子的门都有两个作用。门不但使得我们得以进入某地方，它也让我们离开。家里的门就是一个例子。自己的家门，我们随时可以入，也可以出。但是同一个门，却也防止别人得到这种自由。门一关，锁一上，家里面的人出不来，外面的人也进不去。你知道吗？坟墓更加如此，人一进去，他是出不来的。难怪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在坟墓里的时候，撒旦很高兴。撒旦知道耶稣的门徒已经绝望了，但是犹太人还是要求官员把坟墓封闭，免得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，对外宣传谎言说耶稣复活了。因此在耶稣的坟墓面前，当局就放了一大块石头，门外有卫兵看守，外面的人进不去，里面的耶稣出不来。耶稣基督的坟墓本来是撒旦魔鬼的堡垒，神的儿子耶稣在坟墓里，撒旦以为他已经把耶稣打败了。自从神创造人类以后，撒旦就有一个盼望，一个希望，一个目标，是什么呢？撒旦魔鬼要征服，要得胜，要让耶稣失败。所以当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，魔鬼以为他已经得了胜。请让我再次强调，耶稣基督的坟墓就是撒旦魔鬼的堡垒。耶稣在坟墓里，死亡永远是个牢狱，人类永远没有希望，您我的罪永远不能得到赦免。耶稣基督在他的坟墓里，使得魔鬼呼喊着说，我把神的儿子耶稣打败了。但是魔鬼还不知道，三天以后天使从天上降下来，把坟墓前的大块石头挪开，宣告世人说耶稣复活了。当时卫兵的武器不再有用了。圣经记载着说，看守的吓得浑身哆嗦，变得像死人一样。耶稣复活了，耶稣从坟墓里出来了。往坟墓的道路本来是个单行道，只能入，没办法出，但是耶稣使得它变成双行道，进去的人获得了盼望，随着耶稣，人人可以从坟墓里出来。天使把墓门打开，使得死亡的牢狱不再有门了。您我的罪封闭死亡的牢狱，使得我们被锁在里面。耶稣的死和复活带给我们赦罪的盼望，耶稣复活了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。是的，死亡的牢狱不再有门了。耶稣基督的坟墓本来是撒旦魔鬼的堡垒，耶稣复活了，所以撒旦不再有堡垒了。耶稣胜过撒旦，让我们知道在不久的将来， 撒旦魔鬼的王国必定完全倒塌。您我处在哪一个领域呢？在耶稣的王国里，或在撒旦魔鬼的王国里？我们以谁为领袖呢？是复活了的耶稣，还是失败了的魔鬼？谁代表着我们，宣布告诉世人说耶稣复活了的天使呢？或无力、害怕、浑身哆嗦、像死人一样的卫兵？欢迎您，让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在您个人的身上发生作用。欢迎您相信耶稣，转向耶稣，跟从耶稣。欢迎您悔改您的过犯和罪孽，受尽领受到耶稣的死亡和复活，叫您的罪得到赦免，接受坟墓不再有门的应许，把握复活的盼望。愿神赐福给您，我是谢德华。
记得在我女儿三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听我讲挪亚方舟的故事，直到今天耶稣原来就是那个方舟，只要我们住进这个方舟里，就能够逃过上帝对罪的审判。当时他就合起小手祷告，愿意住到耶稣里面。他六岁了，开始自己每天灵修亲近上帝，当然仍需妈妈的陪伴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，发现他常常为了吃糖的事情说谎话，因为他知道说谎话是不对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。他也被爸爸妈妈处罚好几次，但是仍然没有办法。到了问他是不是偷吃糖的时候，他谎话就讲出来。他自己跟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的痛苦。过了几个月，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，妈妈向他说，女儿，每天读神的话是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的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。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也知道他受死复活的事，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他爱世人，爱你，也爱妈妈。但是除了这些，你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你吗？你爱他吗？突然两行眼泪从一个六岁的女儿脸上流下。她说，妈妈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有一个自己的关系，但是我很想要有，那我怎么办？那妈妈就说到，耶稣自己会帮助，只要他把心门打开，请耶稣到他的心里，做他个人的救主，管理他生命的主，他自己会教导的。于是这个六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有流泪，一边请耶稣到他心里。当妈妈提醒他说，你要认罪，要跟神说你做错的事情，他便恭敬的、很急切的把他以前所犯的错的事情一样一样讲给耶稣听哦，请耶稣原谅。其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妈妈原来不知道的呢。认了罪以后，他非常的快乐，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约翰福音3:16，用写在他的圣经上，神爱世人，他就把他说神爱我某某某，把他名字加入那一节的圣经，并且把日期写下来。这个经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呢，也要妈妈帮助他写下来。从那天开始，这个女儿吃糖说谎话的事离开了她，她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，帮助了她，得胜了她自己不可能所做的事。她说，妈妈，我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可以不说谎话，因为我自己一直努力都不能，但是现在靠耶稣就可以。所以原来基督教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，而是 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胜过我们以前做不到的，能够脱离以前知道是错而一直不能脱离的。这在大人是如此的经历，在六岁的孩子身上也如此的经历。你经历过神让你得胜的经验吗？胜过你的罪的经验吗？你要来向他祈求，你要来经历圣灵的大能，耶稣复活的大能，这是真的。在大人身上如此，在小孩子身上也是如此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基督徒常常劝别人要信耶稣。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信耶稣之前和信了耶稣之后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生化学教授边君辉博士的看法。
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基督为救主？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十六节，他说这个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使他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这个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信到底有多重要呢？我想就是你知道我读那个美国的一个特别著名的剧作家叫 Arthur Miller， 你们可能也知道他的一个话剧，那时候在中国被翻成这个中文，然后上演，以中文的形式在中国上演，他叫这个推销员之死。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，推销员之死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剧作家，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任何一个好的作品剧作是好的话，它就会使每一个观看的人或读他的剧本的人发现在这个剧本里，在这个剧里有他自己的形象。那么圣经就是这样一部作品，我在这里面有找到很多很多我自己的形象，是我过去的形象，是我现在的形象，凭着信念我将来的形象我都可以知道，这是这么一部作品。我就想讲这个耶稣基督啊，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之后，把他放到坟墓里，然后他复活了以后，他向一些使徒开始出现，可是他还没有遇到另外一个使徒叫多马的，他没有遇到那个使徒，那个使徒听到别的使徒说他们见到了耶稣基督，而且是在耶稣基督死后被关在那个坟墓里面又见到了。他说他不可以信，他说除非啊，我要把我的手伸到他的被钉的身子里面试一试，我才相信这是他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的第二十六节，过了八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就对多马说，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脊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对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，耶稣对他说，你因见到了我你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了就信的就有福了，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。然后后来这个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，没有记在这本书上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这里面也讲到这个圣经的目的，记下来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，他所说过的话，是要我们能够相信他，然后借他的名来得生命的。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得生命，得永生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边君辉博士的讲解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边君辉博士的谈话也让我想到中国人的丧礼，在丧礼上一片悲哀，生离死别，未来完全的茫然，心里非常的恐惧。这也更加让我明白信耶稣的重要，因为信耶稣的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，可以看到神要祝福我的未来是什么。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您的全家人都可以得到神的祝福，就是永生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， 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